那么什么是方便道呢？啊，这以下我们根据偶益大师的科判，把它画一个讲表，做一个简略的说明。那么本经的修学啊，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属于持戒为本，啊，以持戒为根本来调伏我们的出众烦恼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偏重在断恶，啊，那么他所断的恶呢，当然是依止六根来断恶。那么这个六根当中呢，它是分成两部分，先调伏前面的五根啊，眼耳鼻舌身啊。那么调伏五根当中呢，偶益大师把它是分成两段，第一个遮止邪业，或者讲对治邪业。那么这个邪业呢，是指的有些事业啊，我们造作以后啊，会妨碍我们修学圣道的。当然有的事业是不影响，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啊，浪费时间这还没关系，重点是有些事业你造作以后，它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功能，对你的戒定会产生破坏性的，这些事情要先避免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在本经会说明，就是它这个是一种邪恶的事业，那么对于我们在初学戒定会的时候啊，会产生障道的，这个地方先遮止。好，第二个收摄五根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也等于是对治止苦了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很多的痛苦啊，都是我们放纵我们这个五根啊，这个感官的感受啊，太注意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感受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加以摄受收摄一下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当然比较重要了，调伏意根啊，这个心为业主了，这念心的这些攀缘心的烦恼要加以收摄啊。那么在持戒方面呢，等于是偏重在这个都摄六根啊，调伏出众烦恼。好，那么第二段呢是止观双运啊，前面是持戒为本了，那么止观双运呢，等于是欠修出世法要。那么出世的法要呢，在本经当中呢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是方便，第二个是正行，第三个是结行啊。就说我们在正修止观之前啊，要有五种的前方便，这五种前方便不具足，止观就不能升起。那么哪五种呢？第一个是无求，这个无求等于是少欲了，就是说你既然想要成就出世的功德啊，我们应该对于平常的生活之具要欲望要淡薄一点啊，不能说没有欲望了啊，就是减少一点欲望啊，尽量能够少欲。第二个知足，那么对于已经获得的资具啊，能够知道满足，知道感恩啊。第三个远离，那么对于不必要的人事的攀缘啊，要尽量的降到最低啊，这个人事的因缘太过于复杂，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止观的修学。第四个是不疲倦，不疲倦等于是精进啊，啊，你要不断的有一定的定课，专一相续的去修学我们的定课。第五是不妄念，那么我们从做功课的佛堂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尽量要把这个做功课所栽培的止观的正念呢，要经常能够保持不失啊，就不要忘失掉，经常能够意念我们在这个止观所栽培的这个观照力。这个是方便，有五种方便。那么五种方便以后呢，就有所谓的正行啊。那么这个本经的主要的所谓的能够使令佛法久住，能够灭除烦疑的过失啊，当然主要是靠禅定跟智慧了啊，这个是正行。那么这个地方会说明如何的修习禅定，如何修习智慧。那么第三段呢是总结，那么当我们禅定跟智慧的功德升起以后，如何的保任不失呢？就是要不息论。这个地方的不息论指的是不颠倒啊，经常能够不颠倒不息论啊，使令这个止观能够保任不失啊。那么这个是整个经文的整个修学大纲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说明一下哈，我们特别看这个持戒这个地方。 这个当然藕益大师是说当体是声闻法哈，但是旁通大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般的持戒啊，只是在遮止邪业，就是一些啊哪些东西是不能做的就遮止，但是一般的持戒没有要我们去都摄六根，没有。所以这个地方当然都摄六根，持戒是不能都摄六根的，靠直观力的啊。诸位大家有修行过你就知道，这个每一个法门都有它一定的功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他在持戒的时候他直观就现前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地方就有点大乘的味道了，就是戒那么引申直观，直观他回过来要帮助你持戒，所以他这个地方直观跟持戒是相辅相成。那么这种观念只有在大乘的教法当中才有这样的传承。所以为什么说本经他所对峙的是见思，当体是声闻法，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，却有非常浓厚的大乘精神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，他在持戒方面呢，他有用止观来都摄六根的，每一个持戒都有一种止观的这个观照力现前。那么这也就是一个所谓他旁通大乘的理由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下一段。那么前面的一段呢是经文大意，好，那么这一下我们随文释义，正式的随顺经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。入文分三，甲一细分，甲二正中分，甲三流通分。好，我们这一下的科判啊，是完全遵照藕益大师的《佛医教经》的注解。好，我们先看甲一的细分。那么这当中呢有三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我们看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耨乔成如，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，所应度者皆已度其。好，先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细分呢，在藕益大师的这个注解当说啊，这段细分呢、啊、主要是赞叹说法者的功德。那么说法者的功德呢，这当中呢有分成两段，第一个是说明他生平的功德，第二段是说明临终的功德。那么这一下我们前面所念的这一段呢是说法者生平的功德。那么生平的功德当中呢又分成两段，先说明自利的功德，再说明利他的功德啊，先讲自受用的功德。那么在自利功德当中呢有一句话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地方是先说明这个说法者所成就的自利功德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呢，在南传的记载啊，是在大约是2600多年的时候，大概是在周昭王的时代。那么出生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，那么父亲呢是净饭王，母亲是摩耶夫人。那么摩耶夫人在国王的花园啊，所谓南毗尼园的一个无忧大树之下散步的时候呢，就诞生了释迦太子。那么太子出生以后呢，这个净饭王啊就请这个所谓这些外道仙人的长者啊，就是阿斯陀仙人，那么阿斯陀仙人来为这个太子看相。那么仙人看到太子祭足32相80种好啊，他就说啊，太子如果是在家，以他的福德力啊，他能够统领四天下做转轮圣王。那么如果他出家呢，那么他就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他的生命啊有两种的可能性。那么他的父亲净饭王啊，因为个人的私情啊，是希望这个太子啊能够在家里面啊继承他的王业啊，那么来统领四天下，成就他的一个释迦族的霸业。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就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为太子造了一个春夏宫殿啊，四种的宫殿，那么来供这个太子来受用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假借世间的五欲啊，来打消太子出家的念头。然而这个 太子在这个世间上的五欲啊，我们知道五欲的快乐啊，是夹杂的烦恼跟罪业的过失的，所以呢这种快乐啊，就会使令一个人长者生厌。所以太子在19岁的时候啊，对这个五欲的快乐产生厌倦啊，就带着随从啊，就到跟他这个父亲白告啊，希望到这个宫外啊去看看人群。那么他到外面看到人群以后呢，他看到了三种人啊，对他产生很大的刺激。第一个是老人，那么原来身为一个人，总有一天啊会衰老啊，头发变白，那么皮肤变皱，身体虚弱。第二个他看到的生病，原来我们有一天会生病，那么这个病呢，就会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，出现种种的痛苦啊，病痛。那么这个病痛出现的时候，你受用种种的快乐，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那么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到最后他看到第三种死亡，死亡到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安乐完全都消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太子看到的人的一个必经的三个阶段，所谓的老病死啊，他内心当中产生了进步，感到世间的快乐是如此的脆弱，那么是如此的无常败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放弃了这个王位啊，就出家修道，那个时候是19岁。那么太子在出家的修学啊，事实上有三个阶段值得我们说明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他五年的参学，他刚开始的五年参学。那么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宗教非常多的一个国家，所谓的哲学家或者讲外道啊。那么他当初呢是参访的外道呢，主要是冥想外道，就是使你内心当中保持无想，以无想为解脱的根源。那么这个太子在跟冥想外道修习无想呢，也就成就了种种的禅定。后来他自己也觉悟到啊，只是让内心当中保持在无分别处的无想啊，这种情况啊，只是一种如实压草，不能真实的把这个老病死的痛苦根源啊消灭掉。好，所以他后来在五年以后啊，得到禅定以后啊，他知道禅定不是解脱的根源。那么第二个阶段呢，他就走入的苦恨林，那么开始修学苦恨，所谓的六年的苦恨。那么他想假借这个身体的苦恨啊，来消灭他的烦恼跟罪业。那么在六年的苦恨当中呢，每天啊日食一麻一麦。后来他自己得到一个结论，那么太子如是思维，在六年以后他如是思维啊，说众生啊在五欲的地方啊，过多的享受啊是障碍圣道的，但是你身体太过虚弱啊，过度的苦恨啊，也会使令身体虚弱不能专注啊，这样子也障碍圣道。所以只有中庸才是一个随顺圣道。所以他从前面的参学五年的禅定，乃至于六年的苦恨以后啊，他知道禅定跟苦恨啊都不是解脱的因缘。这个时候他就离开了苦恨林，那么接受的牧牛女的供养，牧牛女就供养他这个牛奶跟这个粥啊，组成一个牛乳粥。那么太子吃了牛乳粥以后呢，精神焕发，那么进入他一个最重要的生命阶段，就走入了菩提树下开始静坐。那么就在二月初八的晚上啊，夜睹明星，豁然开悟。 那么就在突然间星星出现的时候啊，他就通达了生命的真实相，就升起了无漏的智慧，那么成就了所谓的释迦牟尼佛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偶益大师说呢，是成就的自力的功德，是说明这个说法主的殊胜。这是说法者是谁呢？这不是普通的罗汉跟菩萨，是释迦牟尼佛。好，那么这段是说明佛陀的自力功德，这一下说明佛陀生平的利他功德。那么成佛以后，佛陀做什么事呢？初转法轮，度阿耨乔城汝。